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59回。看刚才出嫁之人的意思，似乎对这么一罐真禅灵血是势在必得呀。他就是真出了300万，也未必能竟拍下来，反而呢，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并且对韩立来说，这么一点灵血也只能够熟悉一下真禅液的炼制过程而已，根本就没有办法真的炼制多少灵药出来的。他仔细地思量了一下之后，最终阴沉的脸色并没有出价。这韩立不出价，那可不代表其他人会放弃此物。结果呢，冷场了片刻之后，当即有数人接连出价了。这些人呢，显然都是化神后期的修士，急需真禅液来突破修炼瓶颈的。普通修士绝对不会出此高价的。结果在数人激烈的竞争当中，这罐真禅灵血竟以400万的奇高价格，被第一个开口之人拍走了。如此高的价格，引得不少有心的修士频频地朝那人所在的飞天石屋打量不停，纷纷暗自猜测对方的身份，但自然是毫无所获。接下来的几样材料同样是珍惜无比，是炼虚期修士炼制丹药所需要之物。竞拍的人虽然更加的稀少了，但是价格之高却更加令人吃惊了。其中一枚紫色的万年蛮荒异果直接被拍出了近1000万的天价出来呀，让这次参加拍卖会的修士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只是材料就这般惊人，若是对炼虚修士有用的成品丹药，岂不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价位吗？没过多久啊，材料秘籍等物品抢拍完毕。这白袍老者又轻抚了一下手掌，一直站在其身后的10名女修纷纷飞身飘下了拍卖台。与此同时呢，却从台下缓缓走上来了3名服饰各异的修士，一名青裙的素装妇人，一位满脸红光的老者，还有一位儒雅相貌的中年儒生。一见这3人呐，大厅中群修士一阵骚动。韩立隐隐地听到了鉴定师之类的话语，顿时明白这3个人原来就是赤性老者刚开始所说的访视3大鉴定师。这3个人的修为虽不如这白袍老者高，只是化神初期，但是呢，个个都神采不凡，并且能引起厅中众修如此骚动，显然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呀。就在韩立若有所思之时，白袍老者一见这3人上台，上前客气了几句，接着回首对群修说道：好了，诸位，下面呢就是本次拍卖会最珍贵的3样宝物了，他们呢分别由秦道友他们带在身上。第一种是得自蛮荒真灵莫麒麟的3枚鳞片，他们既可以用来炼制传闻中的癸水真灵丹，也可以当作炼制水属性灵宝的最顶阶的材料。用此等材料炼制的灵宝，有一定几率跻身混沌万灵宝的。而炼制出来的癸水真灵丹，服下一粒之后，可让一名化神初期修士凭空进阶中期境界。当然，无论灵宝还是癸水真灵丹的炼制，即使找上宗师级别的存在，成功率也不会太高的。但若是哪位道友真的拍下了此物，而打算炼制灵宝的话，哈哈，老夫倒可以免费给这位道友炼制的，这也是老夫的一点私心了。白袍老者微笑地说出了上边一番话，就悄然地退到了这3人的后面。 飞天屋里面的群修一听到这是莫麒麟的三枚鳞片，大部分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他们都愣愣地望向了拍卖台上的鉴定师，全都无语起来。那些身家丰厚原本就冲压轴宝物来的修士却马上又狂喜了起来，看来他们这一次的等待真的做对了。不管后面的两样东西，哎，就光说这莫麒麟的真灵鳞片足值得让他们放手一拍了。不过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打癸水真灵丹的主意，想要用其炼器的恐怕十成中都不足一成啊。而这一成人呢，还几乎都是修炼水属性功法的修士。韩立听到了癸水真灵丹这个名字，同样是心中巨震。这等可以一夜之间让修士进阶的逆天灵丹，正是他梦寐以求之物啊。现在有机会可以得到，他几乎转瞬之间就决定说什么也要拿到这三枚黑麒麟的鳞片了，就算为此要冒一些风险也是值得的。韩立目光闪动之下，神色变得决然了起来。这个时候呢，三大鉴定师当中的那名中年妇人上前一步，单手啊在储物桌上一扶，浮现出了一个尺许大的晶莹的玉盒，上面符文隐隐闪动，散着一股白蒙蒙的光霞，一看就知道不是平凡之物。此女也无需白袍老者介绍什么，一根手指在玉盒上一点，砰的一声之后，盒盖就自行打开了，随之嗖嗖几声啊，三道乌光激射而出，直奔高空飞去。但中年妇人似乎早有准备，一只手早就轻描淡写地往上空一抓，顿时一股无形之力凭空浮现，一下子就将三道乌光罩住，往下猛然一拉，三道乌光一个盘旋之后就到了手中。女子将其中两枚放回玉盒当中，再用一道禁制符箓封好，这才用手指夹着剩余的一枚鳞片面朝众修展示了一下，口中呢则悠悠地说道：众所周知，黑麒麟是天生的水属性真灵，脱落的鳞片是世间最顶尖的水属性材料，对以水属性功法为主的道友来说也是用途最大的。不过若是检验鳞片的真假，却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这鳞片虽是脱落下来的，但蕴含的水灵力却惊人异常，即使不用后天炼制，本身呢也足以堪比顶阶的水属性灵宝。中年女子一说完这话，立刻将灵力往手中鳞片中狂注而入，接着往空中一晃，顿时啊灵光一亮，鳞片表面蓦然绽开了一朵蓝色的光莲，晶莹耀目，犹如钻石一般绚丽啊。中年女子法诀一催之下，莲花是滴溜溜一转，体型狂胀，在深蓝色的灵光当中化为了头颅一般大小。而这鳞瓣晃动之下呢，无数蓝色光点四箭射出，浓郁异常的水灵气眨眼之间就扩散到整间大厅了。身处飞天屋中的韩立目光闪动一下，单手一抬，五指一合，一蓝色光点落入其中，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韩立双目微闭，感受到了丝丝的冰凉，迅速的从手掌扩散到了全身。他再次的睁开双目的时候，眼中已经全是满意之色，的确是精纯异常的水灵力，能散出这股威能来，看来果真是那莫麒麟的真灵鳞片了。不光韩立，那其余的修士感受到蓝色光点中蕴含的精纯灵力之后，心中几乎都有了七八分的相信了。此刻中年妇人手腕一抖，那鳞片上展开的蓝色莲花扑哧一声自行的消失不见了。 满大厅的蓝色光点儿也瞬间凭空消散。妇人这才又开口淡淡地说道：在天地诸多的真灵存在当中，麒麟的鳞片坚硬不在真龙这等最强大真灵之下，虽然说脱落之后鳞片的坚硬程度会减少大半，但是普通的攻击想摧毁它仍然是痴心妄想的事情。中年妇人这般说道，接着呀，一抬手，这鳞片往空中一抛，顿时一团乌光浮现在了空中，并一动不动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中年妇人手中金光一闪，竟浮现出了一只尺许大的斧子，金光闪闪，寒气逼人呐。此妇人脸色一沉，金斧一颤之下，化为了一道金光腾空而起，对准那块鳞片就一掌而下。当一声巨响过后，这鳞片表面乌芒一闪，竟然将那锋利异常的斧头一下子给反弹开来，自身丝毫无损的样子。中年妇人毫不在意啊，口中却念念有词起来，一道青色火柱呼啸一声凭空的在鳞片下方冲天而起，一下子将其卷入其中，彻底的淹没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三色清洁火，数声惊呼从大厅当中传出啊，让不少修士脸现羡慕至极的神色。但是，当妇人再次掐诀，将此火一下子驱散之后，留在虚空中的鳞片泛着淡淡的青光，仍然安然无事的模样。随后，这名妇人又先后施展了雷击、冰封等各种属性手段的攻击，均都是后力异常，却对这枚鳞片毫无效果。妇人最后用一件魔道宝物放出了一团血雾，也没有办法侵蚀鳞片，终于停下了测试。他抬手之间将这枚麒麟鳞片招下，重新放入到了玉盒当中，用符箓封印了起来，然后单手托着此玉盒稍退后几步，悠然不动起来。这个时候，白袍老者却再次走到台前，冲着群修一笑之后，简短异常的说道：真灵莫麒麟的鳞片三枚，底价灵石1500万，每一次加价不得少于100万，现在请开始出价。
1700万，
1800万，
2000万。
鳞片的价格呀，一开始就1200万的往上狂涨而去，让在场的不少初次经历这种至宝拍卖的修士都脸色大变了起来呀，转眼之间就彻底的死了争夺的心思了。韩立虽然说是面色不变，但是目光闪动中也露出了一丝意外，他没有想到已经到了拍卖会最后，还有这么多身家惊人的修士啊。不过他并未急着出价，而是冷冷地望着拍卖台上空巨大青盘中一路上涨的天文数字，微微的抿了抿有些发干的嘴唇而已。数以千万计的灵石，对三枚真灵鳞片来说，此刻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已，任谁都心存一夜之间让修为能凭空升阶的妄想啊。毕竟修为一旦进阶化神之后，那每阶的晋升都是艰难无比的，大半的化神修士都困居初期境界一生啊。此刻这个梦想就在眼前了，难怪群修毫不犹豫的如此疯狂了起来。但是最让人为之疯狂，也总有不得不清醒的界限。当竞拍价格一下子突破了2500万灵石的时候，还有实力敢参与叫价的修士已经是寥寥无几了。 只剩下了三个人还在做最后的争夺。这其中啊，赫然就是先前拍卖林禅雪的那名修士，声音仍然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另外两个人呢，则一个是苍老异常，一个清冷悦耳，似乎分别是一名老者和一名年轻女修的模样。这三个人呐、一人一口的百万的加价呀，转眼之间就接近了3000万的天价。当那懒洋洋的声音主人真的叫出了3000万的天价的时候，女修和老者的声音戛然而止。看来啊，这个价位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只能不甘心的沉默了起来。众修士神色各异的盯着拍卖台上空，在那里巨大的盘子中的数字正变换着色彩，当其彻底的变成了赤金色之后，也就是物品归属尘埃落定了。3100万。一个平静异常的声音蓦然开口了。这个陌生的话语一出口啊，厅中众修士均都是一愣，随即呢都幸灾乐祸起来了。看来即使在这等天价面前，真灵鳞片还真的没有办法确定得主的。不少修士的目光立刻唰的一下子向空中的另一座飞天屋望去。在那间屋子当中，韩立悠然地端坐其中。3200万。懒洋洋的声音有些诧异了。3300万。韩立毫不犹豫地加价了。3400万。懒洋洋的声音迟疑了一会儿，这才再次开口。3500万。场中不少修士都开始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即使是真灵鳞片，那这种价格也有些太疯狂了吧。混沌万灵榜的排名榜尾的灵宝，这恐怕也不过这种价格了。3500万。哼，池道友，我怀疑这位道友并没有这么多的灵石，只是纯粹捣乱而已。道友是不是该检查一下此人，看看他能不能真的拿出这么多的身家呀？啊！懒洋洋声音的主人突然冷冷地说出了这番话来。在竞价结束之后，老夫自会亲自检验此事的。但是在此之前，在下不会打断拍卖的。还请两位道友继续竞价吧。啊！哈哈哈哈。赤姓老者并未所动，只是嘿嘿一笑地说道。显然在同样不知道两名竞价人的身份之前，他可不会轻易地得罪任何一位。好吧，既然赤兄这般认为，他在下就不再出价了。看看这位道友是不是真的能够拿出3500万的抵押物来。懒洋洋声音的主人有些恼羞成怒了，阴阳怪气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果真就不再出价了。结果一等法盘中的数字变成赤金色之后，白袍老者当即宣布，三枚真灵鳞片归属韩立所有。接着就有手捧木盒的妇人衣襟飘飘地向韩立所在的飞天屋飞去。身形一顿呢，老者也在屋前停了下来。他二话不说的单手一翻转，一枚青色令牌出现手中，冲破了符文包裹的飞天屋，轻轻一晃，身形一动，就直接进入到了屋中。那名素装妇人也不动声色的紧跟而入。一进入到屋中啊，赤姓老者一打量身处白色光霞中的韩立，微微一笑，才一抱拳说道。道友，赤某已经将宝物送到，道友该将灵石付清了。有抵押物的话，我和何道友会评估价格的，给道友折算的数目绝对不会让你吃亏。道友若是觉得被低估了， 老夫可请其余的两位道友过来一趟的。白袍老者倒是表现得客气万分，在下怎么会不相信赤兄和何道友的眼光呢？好，两位鉴定一下此物吧。韩立目光在妇人手上的木盒上一转之后，袍袖一抖，从中啊拿出了一只早就准备好的半尺大的锦盒，嘿嘿一笑说道：以白袍老者的身份，不知道见过了多少宝物，只是点了点头就接了过去，将这盒盖啊轻轻的打开，随意的看了过去，一股清香四散而出。而老者的目光只是一扫，就身形一下子巨震，他的目光就再也没有办法离开封豪了。万年灵草，老者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将目光从盒中之物上挪开，但是望向韩立的目光却有一些古怪了。妇人一听万年灵草等字眼儿，心中同样巨震，眉梢一挑之下走了两步过来，同样朝玉盒中望去。因为这妇人明白，即使在灵界能找到万年灵草，那也不是等闲之辈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0回。那妇人一听万年灵草的字眼儿，心中同样是激动无比呀。他也朝那玉盒中望去，只见一团乳白色的白光当中，一株通体雪白的数寸长的灵草静静地躺在盒子里边，而此草的体表竟有符文似的化神虚影般的浮影浮现。万年灵草，果然是万年灵草的样子，不过真假还需要再仔细地鉴定一下。妇人凝望了片刻，这才缓缓地说道：对灵草等东西的鉴定，老夫可不如何道友精深呐，那就有劳道友鉴定此物了。白袍老者这个时候也恢复了正常，客气异常地冲妇人说道。那妇人点了一下头，将手中的锦盒一收，再单手一翻转，忽然这手中就多出了一只细长的绿色的玉尺，尺许来长吧，通体明印着20余圈仿佛螺旋般的古怪的花纹。目光一闪之下，妇人将此尺一抬呀，冲玉盒中的灵草缓缓点去，结果呢，这绿尺刚一接触玉盒中的灵草，就激发的乳白色的灵光自发的呼应似的，一下子发出了滴滴的嗡响。同时呢，玉尺上的一圈圈的古怪的灵纹一连串的亮起，翠绿色的光芒刺目耀眼。当绿芒终于在第11圈花纹处停下来后，妇人平静无波的面孔终于有些动容了。他重新的将玉盒中的灵草仔细的再看过一番之后，才肯定的说道：的确是万年灵草，而且还是高过万年左右的雪娇草。雪娇草原本就是一种珍稀灵药，万年之后比普通的万年灵药价值起码大增多半的，我估计大概可以折算灵石700万左右。700万，和老夫估计的差不多，道友觉得我们估算的价格如何？若有异议，尽可以提出啊。白袍老者略微沉吟了一下，就转身对韩立说道：这个价格嘛，在下没有意见，道友将这些东西收下吧，这些应当足以抵押在下所出的竞拍价格了。韩立手腕上青光一闪，又接连拿出了4个玉盒出来，波澜无惊的又抛给了对面。 白袍老者呢单臂挥之下，就将这些玉盒全都抓到了手中，然后一一打开了盒盖。这一次呀，老者尽管想保持镇定，但是眼角抽搐一下还是一阵的急跳不停。都是万年灵草。他抬起头，声音微微的有些颤抖。怎么，贵坊是不收此种灵药吗？韩立轻笑了一声，哎呀，你这，哎呀，倒要真是说笑了啊，说笑了。白袍老者打了个哈哈，望向韩立的目光全是掩不住的惊讶的。妇人也有一些半信半疑起来，他将这些玉盒中的灵草一一的再次鉴定了一番，结果脸上满是难以相信之色。那丹珠的万年灵草自然远远不如真灵鳞片这等至宝珍稀，但是仅从用途和需求上来说，万年灵草用途之广，是炼制所有化神级别灵丹必须的药引子或者是辅助材料，几乎永远都是高阶修士之间最奇缺无比的东西，再加上此物本身也是珍贵异常，几乎是坊市中仅次于灵石的最好流通之物。也许其他的东西那些店铺会拒收的，但是万年灵草绝对没有一家会推之不要的。既然何道友确定过了，那么这些灵草应该是没有问题，三枚真灵鳞片就是道友的了，请道友仔细收好了。白袍老者目中奇光一闪之后，将那只锦盒再次取出，满脸笑容地递给了韩立。好吧，那在下就不客气了。嗯，不错，东西的确没有问题。韩立不动声色地虚空一抓，顿时啊，锦盒就被抓到了银匣当中。低头略微检查了一下，他也满意地点了点头。白袍老者虽然说对韩立有这么多株万年灵药颇为好奇，但是呢也没有多说什么，当即将灵药一收，施法带着妇人离开了飞天屋，返回了拍卖台。外面的修士啊，只不过等了一顿饭的功夫而已，以他们动不动就打坐数月的功夫的耐性，这点耽搁自然不算什么，但是一见赤性老者二人飞出来之后，当即目光扫了过去，都很想知道这真灵鳞片是不是真的交易成功了。诸位道友不必多心，东西一定顺利交割，下面开始下一件宝物的拍卖。啊，这件东西啊，可是混沌万灵榜上的灵宝，价值之大，只在真灵鳞片之上的。这就是灵通天灵宝平海歌，底价2000万。白袍老者根本没有多说和韩立相关之事，口中马上宣布了下一件宝物要拍卖的名称。那名红光满面的老者当即呢恰到好处地走了出来，并且呢从储物桌中直接取出了一件蓝色霞光万道的短歌。厅中群修对于此物的热情自然同样不低，在老者稍微展示一点短歌不可思议的神通，马上就有人开始激烈的争夺。这个时候的韩立啊，却端手夹着一枚黑青色的鳞片，在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似乎对外面那件通天灵宝丝毫兴趣也没有。结果呢，短歌以3500万灵石的价格被一位陌生的修士拍走了。终于，拍卖会的最后一件东西的拍卖即将开始了。诸位道友，下边要拍卖的东西是为名动人妖两族的合体后期前辈修的功法。也许这位前辈的名字许多道友并不知道，但是提起大周天灭绝神针的神通，哈哈，恐怕在场的道友大半都听闻过的吧。此神通 在和异族大战当中数度大放光彩，也曾经有不同版本的修炼之法流传出来，甚至在妖族那边也有人修炼过此秘术的，而此术就是这套功法附带的威能之一，是那位武林真君前辈在上古时候亲手创立的最初的功法版本，故而价值之大，这就不用老夫多说了。这套功法最重要的价值还不在于此，而是修炼之后可以将自身法力的五行属性加以临时的转换变化，威力深不可测。此套功法的修炼条件颇为的苛刻呀，一是开始修炼之人既不能修为过高也不能过低，只能是元婴期和化神期的道友可以考虑修炼，修炼之人还必须身具五行灵根，否则很难有成。当然了，这修炼此功法还有其他一些苛刻的条件，但是却并非不可克服的，老夫呢就不再细说了，功法的完整性也是绝对没有问题，交割法诀的时候拍卖得主可以亲自检验的。还有一事要提醒诸位道友的，这套功法固然威力很大，但是历代修炼过此法诀的修士唯有武林真君前辈进阶到了合体期，其余之人不知是修炼不当还是没有参悟透此套功法，大多呢还是停留在了化神期，连炼虚境界进入的都是寥寥无几啊。当然了，这自是修炼之人的机缘未到了，否则的话武林真君前辈如何依仗此功法进阶合体后期的呀？好了，这套名叫阴阳化极诀的利弊智谋都给诸位道友说清楚了啊，对此感兴趣的道友现在就可以出价了，那么底价呢是2000万，每次加价100万，开始竞拍。白袍老者朗朗地介绍了一番之后，最后那名儒雅的中年人含笑从储物桌中拿出了一个木匣，里面装着一枚金光灿灿的玉简，显然呢就是记录法诀的玉简了。大周天灭绝神针的名头的确不少飞天屋中的修士都听说过，他们目露奇光，脸现兴奋之色，至于修炼的条件，在场的修士倒都是不是特别在意，毕竟啊拍卖会原本就是化神以上的修士才可以参加的，至于五行灵根更是进阶炼虚的最主要的凭借，就算此功法没有这个要求，在场的修士也多半都会设法补全五行灵根的，当然了其中能有多少真能成功的自然只有天知道了。不过白袍老者名言呐，此功法的修炼艰难，甚少有人能够凭借修炼进阶的言语，也同样打消了不少人的心思，那么这其中呢就有含义。虽然说阴阳化极诀似乎真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功法，但是既然修炼如此不易，让他一下子就失去了兴趣，若论功法神通威力，他那套法体双修的功法威力绝对不会比其次的，况且同样2000万的底价也让他眉头一皱啊，彻底的断绝了争夺此鸡肋法诀的心思。不过自持自己天赋过人，仍对此功法感兴趣的修士还着实不少，2000万的高价仍然没有办法阻挡一些有心人的出价。但是呢只过了两轮，忽然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4000万。这个价格一下子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起来呀，而出价之人是谁呀？赫然正是那名和韩立争夺真灵鳞片懒洋洋声音的人。如此高的价格，不但那些化神修士目瞪口呆，就连数名对此感兴趣的炼虚期的修士也是一下子闭口不语了。但是 所有人的心中呢，都在暗自思量着，这位到底是什么人呢？竟然能有这般不可思议的身家，这么多的灵石，恐怕足以让一名炼虚修士去倾家荡产了。韩立呢，也同样的暗自嘀咕不已，但是事不关己呀，也就不去多想什么了。既然法诀已经拍卖掉了，那么这次拍卖会自然到此就圆满结束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拍卖老者宣布拍卖会结束的一刹那，飞天屋中突然静止飞动，在白光当中啊，韩立被传送阵凭空传送了出去，竟出现在了拍卖大厅外的某处走廊上。整条走廊上灵光接连闪动，同样有其他修士被陆续的传送而出，但是所有人身上都银霞晃动不已，倒无虑被谁认出身份来。韩立呢，也不理睬任何一个人，大步地向太玄殿的大门走去了。这既然拍卖会已经结束了，他也不打算返回石塔，准备直接离开天渊城区，返回自己的洞府。这离下次巡查还有半年的光景，他要趁此机会呢，赶紧回去催熟一批所需的灵药，先将呢至清丹炼制一批出来再说。有了源源不断的此丹药，他近期的修炼起码无需再为丹药发愁了。至于那莫麒麟的三枚真灵鳞片，他不会贸然的动手炼制，先研究一段时间吧，看看有什么方法能保证传闻中的这真丹炼制成功。这种逆天灵药是他以后突破瓶颈的依仗，绝对不会匆匆炼制的。就在韩立出了太虚殿，一路寻思着掠过高大的城墙，向远处的荒野之地遁走的时候，在太玄殿的某处禁制重重的隐蔽的密室当中，竟然有两个人在商量着什么事情。其中一人呢，慈眉善目，一身白袍，但是束手而立，神态恭敬，正是那名赤姓老者。而在老者身前的一张石椅上，大模大样的坐着一名面容俊秀、身罩紫袍的青年，其嘴角边赫然一颗血质鲜红玉滴，惹眼异常啊。赤姓老者正神态恭敬地说道：公子放心，那个人虽然用秘术遮掩住了本来的面容，但是在老仆的紫光灵目之下还是无所遁形的。拍走阴阳化吉诀的人绝对是一名女修，但是容颜却似乎和公子给的几名女子的相貌无一相同，反而是奇丑无比的呀。这位在天渊城大名鼎鼎的炼气大师，一名化神修士啊，竟然在这名青年面前呢以下人自居，若是让城中的其他修士见到，恐怕全都要跌破眼珠了。雪质青年听到了老者此言，嘴角微微一翘，笑了起来：赤老，不必疑惑，既然是女修，并能一口气拿出如此多极品灵石来换取法诀，那么身份不用多猜，估计不是叶家就是谷家之人。这两家和我们龙家一样，都是上古时候就流传下来的隐秘的真灵世家，这族中遗传的真灵血脉也只能是女子继承而已。和我们龙家操控遍布三境之地的拍卖行不同，他们却暗中操控着人族中数量惊人的极品灵石矿。只是这两家呀，一向族人不多，甚少在外界活动，故而遗传的是和真灵血脉一直未对外显耀过。但这一次看来，其中一家的先祖显然是留有天凤血脉的半妖， 和我们家的真龙血脉一般，是灵界最强大真灵血脉之一。看来这一次，我们还真是赌对了。果然，那些隐秘真灵世家的子弟都会隐藏身份，躲在天元城里边修炼自身呢。雪智青年自信地说道：“公子神机妙算，这也是那阴阳化及诀对天凤血脉之人过于重要了。毕竟啊，只有此种专门调和五行之力的顶阶功法，才能够彻底的激发天凤之血的。此女如何知道此功法，原本就是从上古时候布下的一个惊天的大陷阱啊！”白袍老者也笑嘻嘻地说道：“哼，先祖之聪颖，自然不是我们这等后辈可比的。这一次要不是本公子体内真龙之血远胜历代仙人，终于达到了启动此局的条件，家中的那些老怪物啊，也不会支持本公子行动的。这一次为了不让目标生疑，我可连族中储存的木麒麟的鳞片和平海哥这等宝物都拿出来一并拍卖了，并暗中将此消息悄悄地在真灵世家子弟中传开，否则的话行动也不会如此顺利的。好在卖出的灵石价格并不太低，并且还换到了五株万年灵草，也不算太吃亏的。哎，那名拍走真灵鳞片的修士，你可看出他是什么来历没有啊？雪智青年忽然这般问道。公子也知道，老仆修炼的紫光灵母一生只能施展三次而已，所剩的最后一次又怎敢用在其他人身上？只能感觉到吧，这个人并非炼虚修士，只是一名化神修士而已。但是他身上的灵草恐怕也并非仅仅这五株，难道这个人是最擅长培育灵药的润家之人？润家的血脉虽然不是什么强大的真灵，但是在培育灵草上却是独步人族的呀。老者略一沉吟之下，才凝重地问道：“润家，这倒是大有可能的。若是此家之人也就算了，润家是天庙灵皇指明的附庸真灵家族，现在我们可招惹不起了呀。”青年眉头一皱，缓缓地说道：“哦，公子明鉴，虽然我们几家并非真的惧怕三皇，但是都为了区区一些灵药，的确不易数次大敌的呀。”老者连连点头。这一次动用紫光神通，让你修为受损不小吧？此间事了之后，回去我为你主持一场血祭之礼，祝你修为再上一层。雪智青年似乎想起了什么，忽然冲老者和颜悦色地说道：“哎呀，多谢公子成全。”赤姓老者闻言呢，大喜过望，急忙施礼。雪智青年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又沉吟了起来，不知道在思量何事。数日之后，就在韩立一路遁光的接近了自己洞府所在的山脉的时候，在离其洞府千余里外的某处地方，正有两个人气氛紧张的对峙不动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1回。